北京对长河公司展开调查，全李嘉诚暂停签署港口协议。美国领事馆警告，持有效证件仍然可能被拒绝入境。干净世界时代广场颁奖，善的力量全场动用。美中贸易动荡，中企狂抢合法晶片导致短缺。意大利总理说，特朗普批评的是欧洲统治者而非人民。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3月29日星期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观众朋友好，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收听敌台这个词。文革期间收听短波广播是中国人获取真实资讯的重要途径，你知道吗？希望之星对华短波广播已经坚持了20年，规模和收听效果远超其他任何由政府资助的对大陆广播。或者有朋友在这里想，在网络时代还有人听广播吗？2009年到2010年，中共在新疆大面积断网312日，这个时候短波广播成了当地人取得外界资讯的主要来源。维持希望之声短波的持续运作，对中国人民获得真相至关重要。请捐助希望之声，捐款网址在下面的置顶留言中，感谢你对希望之声的支持。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南华早报获悉，香港富豪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将不会按预期在下个礼拜签署出售其在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战略港口的交易。中共政府称将对这个出售交易展开反垄断审查。同时，首位美国官员前亚太助兴康达警告，北京如果试图干预这次交易，恐怕面临美国采取进一步措施的风险。此外，李嘉诚和巴菲特狂抛资产囤现金，引起外界警觉，是否预示着重大金融危机即将发生？南华早报报道指，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星期五表示，正在审查长和以230亿美元将分布在23个国家的45个港口出售给由美国投资公司贝莱德牵头的财团的交易。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属的反垄断部门发言人在一份书面答复中说，我们已经注意到这项交易，并将依法进行审查，以确保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公众利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没有透露审查何时启动。甚至有未经证实的消息指，针对李嘉诚坚持出售巴拿马港口，警方国安处将出动过百名国安警搜查长江集团大厦，并拘捕长和高层。香港富商纷纷撤资，香港金融地产将正式宣告结束。礼拜五较早前，一位接近长和的消息人士话俾南华早报知，这个集团不会按计划在下个礼拜三，即4月2日正式签署两个巴拿马港口的协议。据了解，4月2日并非真正的最后期限，而只是最早可以签署协议的日期。不过根据3月4日发布的出售公告，4月2日是长和和贝莱德牵头的财团签署两座港口交易最终协议的最后日期。最终协议一旦签署，意味着长和和贝莱德牵头的财团将进行排他性谈判，并作出保密安排。报道指，没有迹象表明这个交易已经被取消，由于交易的复杂性，重要细节仍然有待决定。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礼拜五3月28日在北京会见了多位跨国企业 CEO。 出席会议的有联邦快递、汇丰银行、奔驰、阿斯利康、沙特阿美等40家企业的 CEO。 会上，习近平呼吁外资不盲从各种干扰稳定的行为。同时，出售巴拿马港口的事件进一步激化了中美紧张关系。美国前亚太助兴康达直言，北京应该将这次出售案视为私人交易， 如果試圖干預，中共恐怕面臨美國採取進一步措施的風險。這個亦是美國前高級官員首次對這個交易發表評論。南華早報28號報導，康達曾經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擔任美國駐越南大使，拜登執政時期則擔任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他是第一位對李嘉誠出售港口被美商貝萊德一事發表看法的美國前高級官員。康達接受專訪的時候指出，華盛頓和北京正在採取針鋒相對的措施，為未來的貿易談判創造籌碼。這筆交易是中美競爭日益加劇的完美體現。他說，我希望中國謹慎行事，因為這是一項私人交易，如果採取更強硬的措施，將有可能引發美國的反應，導致美中關係進一步複雜化，可能還會破壞人們對香港這座城市的信心。他表示，香港仍然是至關重要的金融和經濟中心，外界希望香港保留原有的重點領域。此外，除了李嘉誠低價賣資產之外，購買李嘉誠43個港口的貝萊德公司亦以64折拋售在上海的最後一筆主要房產，價格降至6億人民幣，約台幣39.7億。南華早報28號披露，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正以購買價2/3的價格出售其在上海的最後一項主要資產，退出中國房地產市場。另外，彭博專欄作家任淑利發布評論文章指出，巴菲特和李嘉誠兩人都在囤積現金，這個是否預示著重大金融危機即將發生？文章說，巴菲特旗下波克夏海瑟威的現金儲備已經成為市場熱議的焦點，目前帳上的現金達到3340億美元，佔總資產的29%，創歷史新高。李嘉誠的長江和記當年以100億歐元的價格將其歐洲鐵塔資產出售給西班牙的無線通訊基礎設施和服務公司，之後這個公司保留現金，近期更將大部分港口出售給貝萊德公司主導的投資集團，一旦交易完成，套現約190億美元，長和可能會擺脫債務。文章進一步評論說，正當經濟學家持續爭論全球貿易是否終結或者只是重新規劃之際，李嘉誠決心出售長和的港口資產，這個令人擔憂，他到底看到了什麼？無論怎樣，對投資人來說，現在是需要謹慎行事的時候了。近期特朗普政府宣布整肅美國境內宣揚極端主義的簽證持有者，美國駐多國大使館警告，即使持有有效證件，簽證申請人仍然有可能遭到拒絕。支持宣揚極端主義意識形態或者攜帶相關物品的外籍者在入境的時候很可能遭到拒絕，成為重點關注對象。自1月20日開始，特朗普當局收緊了對綠卡持有者、國際學生和 H-1B 簽證持有者入境的審查規則，在兩個幾月的時間裡面，超過300張簽證遭到國務院取消。這個禮拜，塔夫茨大學的一名土耳其學生奧茲圖爾克在馬薩諸塞州薩默維爾被美國國土安全部的執法人員拘留， F1 簽證被取消，原因包括參與反猶太示威，在活動中宣布支持哈馬斯。3月初，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業生哈里勒因為參與親哈馬斯佔領校園的活動，綠卡被吊銷。對此，國土安全部強調，簽證是特許權，並非基本權利。美國國務卿盧比奧指出，如果持有者破壞大學、騷擾學生、佔領建築物、製造騷亂，這樣他們的簽證會被取消。美國駐愛沙尼亞塔林大使館的 Facebook 轉載國土安全部部長諾姆的影片，表示當你申請進入美國並取得簽證的時候，你就是客人。現在如果你在美國宣傳哈馬斯、宣傳極端組織、參與破壞行為、叛亂和校園暴亂，你就被下了逐客令。美國駐匈牙利 布达佩斯大使馆喺贴文中话：，我哋唔希望有人喺我哋嘅国家犯罪，嚟破坏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安全。对此有观点认为，中共政府进行大量海外渗透，亦属于极端意识形态，系需要警惕嘅对象。29号消息，英国内政部今年夏天实施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要求在英国求学的中国学生申报和中共的关系。没有按要求申报的人将面临被警方以移民法规来起诉，相关做法被指部分模仿了美国的驱逐政策，只不过这次是针对亲中共的学生。英国留学生郭宇轩接受新唐人采访，呼吁海外中国留学生不要进行违法间谍活动，毁了自己的前程。几多小粉红学生在网络上发表一些维护中共的极端言论，这样就玩完了。3月28号，多语种社交平台干净世界举办的第二届善良好酷影片奖的颁奖典礼在纽约时代广场举行。这个是一项倡导通过镜头记录身边或者社会中的善人善事的比赛，已经在全球掀起热潮，收到了来自50多个国家的26000份善举作品。这些善举仲被传播到150个国家和地区，观看量超过1000万次，展示量超10亿。在众多创作者中脱颖而出的第一名获奖者，是来自美国的歌手兼词曲创作人詹姆斯 H. 怀特。下面请看前方记者敖雪发来的报道。观众朋友们，我现在位于世界的十字路口纽约时代广场，而在我后面的就是位于时代广场心脏地带的地标纳斯达克大屏，等阵将在这里展映各位获奖者的影片。现场人头涌动，获奖者政要嘉宾、主要媒体、网红和赞助商欢聚在一起，共同庆祝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庆祝善良的力量。这次活动的第一名获奖者是来自美国的歌手兼词曲创作人詹姆斯 H. 怀特。在一次飓风摧毁社区的时候，怀特被陆军中士麦克尔·夏普斯挺身而出，领导退伍军人组织救援行动的行为所感动，激励了怀特创作了歌曲《为崛起而生》。采访第一名获奖者的问题，你想通过这首歌给人们的心灵带来怎样的影响？歌手、词曲创作者和电影制作人 James 说，我希望这首歌能够传达这些主题，它关于坚韧不拔，关于将服务他人置于自我之上，关于信仰和对神圣力量的信念，即使在我们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神始终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总是能够获得那份神圣的力量。作为一名歌手、词曲创作者和电影制作人，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人们能够从我的艺术中获得启发，而能够获得这个奖项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和谦卑。我们的希望是能够将这笔慷慨的10000美元作为种子资金，启动更大规模的募款活动，令好像 Ariel Recovery 一家将退伍军人转型为人道特种行动人员的非营利组织及其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这样的组织能够继续这些令人敬佩的善行，拯救生命，制止邪恶。你和团队发起这个活动的初衷是什么？干净世界 CEO Sherry Ying 说，善良好酷这个活动呢，它是能够充分体现出来这样的价值。而现在你看现在世界上的这个大科技公司来这样做的呢，其实很少，所以我们想干净世界来开辟这样的一个情况，启发人的善念，并且走回传统，走回这个传统价值。采访州议会议员布莱恩·坎宁安的幕僚长布里特尼·迪克森，你认为这个活动能够为世界带来什么呢？我的名字是布里特尼，我今天代表第43选区的州议员布莱恩·坎宁安来到这里。善良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这么简单而且经常被忽视的行为，但它却有着更大的影响，是不是？我认为 好似咁樣嘅行為非常關鍵，因為佢哋令人們能夠被振奮同賦能。因此再次嚟到呢度慶祝一個普通嘅善行，真嘅係太好啦！我只係想感謝所有組織者，佢哋做咗咁了不起嘅工作，將呢個活動帶到生活中。活動喺歡呼同掌聲中圓滿落幕。從現場觀眾們喜悦的神情可以看出，善良是可以點亮這個世界的。正如美國總統特朗普所推崇的回歸傳統路線，帶領美國回歸美國社會的常識、傳統文化及制度體系，令美國和自己的神聖源泉重新連接。善可以令世界再次美麗。29号消息，美国对中共进行晶片领域制裁，同时宣布对等关税，可能导致中国最大伺服器制造商新华三集团晶片出现短缺。在客户报告中，新华三集团承认英伟达的 H20 晶片供应紧张，虽然这款晶片是在美国管制之下可以合法取得的最先进 AI 处理器，然而由于面临中国企业的封抢以及國際供應鏈面臨重大不確定性，公司庫存基本用完。報告指出，地緣政治緊張以及全球貿易和關鍵原物料供應的混亂是導致企業 H20 晶片短缺的原因，預料今年4月中旬才會有新出貨。然而4月20日以後的供應計劃亦面臨政策改變、運輸中斷等問題。據悉，包括騰訊、阿里巴巴和字節跳動在內的企業近期搶購英偉達的 H20 晶片以建設 AI 網絡，導致市場上的 H20 處理器十分稀缺。自由時報引述中國業界人士的話說，我們被告知這些晶片可以取得，但在實際採購的時候又發現已經有企業以更高的價格買走了它們。在美國最新出口管制規範生效之後，英偉達推出 H20 晶片，以合法對中出售 AI 處理器。2024年，英偉達出售了約100萬顆 H20 晶片，進帳超過120億美元。華為和韓武紀提供 H20 的國產替代晶片。然而美国制造原装产品仍然供不应求，另一方面美国官员亦正在审查相关产品是否造成国安风险，考虑禁止 H20 晶片出售给中国。29号消息，意大利保守党总理梅洛尼表示，很多欧洲领导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过于本能。事实上，特朗普白宫批评的是欧洲统治阶级，而不是欧洲人民。作为今年唯一一位受邀参加特朗普就职典礼的欧洲领导人，梅洛尼对特朗普赞誉有加。他警告说，欧洲其他领导人在和美国互动的时候未能务实，未能服務於自己的國家利益，因此當白宮批評歐洲的時候，很多人感到憤怒甚至恐懼，但他們從來不反思這些言論包含的真相。之前美國副總統曼斯代表特朗普當局對歐洲提出嚴厲批評，指出當局在言論自由和民主方面倒退。梅洛尼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欧洲误解了曼斯的言论，不得不承认这些年当中欧洲有点迷失了自己。他认为欧洲人民无需对白宫的言论感到冒犯，特朗普白宫批评的是统治阶级及其权力方式，并且认为欧洲的领导阶层正在将一种意识形态强加给民众。梅洛尼表示，欧洲领导人对特朗普的态度有点过于政治化，有时我觉得我们只是本能地做出反应，在这些话题上你必须保持冷静思考一下。他说这个只是捍卫国家利益的问题。除了梅洛尼之外，丹麦左翼首相弗雷德克里森亦承认曼斯在慕尼克安全会议所讲的欧洲大规模移民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安全问题的主张有道理。无论你查看犯罪统计数据、劳动力市场定是当地社区的不安全感，你都会发现最脆弱的人会承受其后果。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 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